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文山。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从教师到牧师生命大翻转，撰文是郑毅。虽然我懂得理性与非理性在现实中的合理存在，但却不懂得从一种非理性的路来接受信仰。有了这一突破，圣灵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在查经十余年后，让我终于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其后更引领我踏上传道之路，从教师到牧师，我的生命因神得以大翻转。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授，太太和我在国内也是大学教师。按传统说，我们是一个书香门第。当年接触信仰的初衷是要做一个具基督信仰背景的老师，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具教师背景的牧师。教师与牧师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反映了两种人生状态。我的大学时代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经历文革等一系列人为灾难的中国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个时候，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与对国家的责任感极强，大家都很爱读书。大一的时候，一位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带我去了一个专门存放禁书的书库，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本曾经听过却从未见过的书《新旧约全书》。假朋友之情，偷偷借出，从圣经创世纪开始读起，一个不能让我接受却实在震撼的创世观、历史观、信仰观和伦理观开始冲击我原有的知识构架，但那只是好奇而已，与信仰相距甚远。改革开放让我真正接触到洋人，我的几位老师都是美国人，那时为了学英文，有机会就尽量与他们接触。有一天，一位美国老师问我是否愿意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到他的住处参加一个英文学习小组，我欣然接受。第一次参加，他们发给每人一本小册子，看到上面写的字是 John， 约翰福音。于是我的第一次查经就是从这本小册子开始的。我们没有中文圣经，对于圣经约翰福音开始那句话中的 word 一字讲解不清，我们大家都一头雾水。好在我读过中文本，就给那些不懂的学生炫耀说那就是中文的道，一个非常深奥又含哲理的字，在老子、孔子的书中都见过。可是这其中的道我也不懂，但毕竟我能解释，于是不久我就成了这个小组的召集人。整个大学时代我都在这个小组中，以至于老师换了几位，学生也换了不少，我一直是那里的忠实成员。有不少学生信了耶稣，但我始终没有。等到我也毕业并留校了，亦负责带领查经，我仍然没有感到任何来自信仰的召唤。每一位从那个宣教机构新派来的老师都会先找到我，然后开始他们的宣教工作。这个期间我结了婚，妻子正在孕育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自那个时候起，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圣经，那些最困扰我的神迹奇事、伦理局限都不再是阻碍我信仰的障碍。我原来虽然懂得理性与非理性在现实中的合理存在，但却不懂得从一种非理性的路来接受信仰。 有了这一突破，圣灵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让我在查经十余年后，终于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之后，在圣灵催促下，我立志做个传道的人，不久赴美国装备神学，并牧养教会。2003年，转入加拿大亚省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牧会，见证了在两文三语教会中国语会众的成长和壮大。2010年，任卡城彩虹基督教会主任牧师，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初来加拿大时，我竟然是这个省唯一的大陆背景牧师，在数年后，已经有了纯大陆群体的教会。感谢神的带领，迅速入位之后，我开始了独自牧养的过程。这期间建立了完整的主日学体系和儿童事工、门徒培训及小组事工，使得教会的增长非常迅速。当达到一定人数的时候，又遇到两种选择，一是多增一位牧者，二是职堂。我亲自上门求教属灵前辈高云汉牧师，采用了他的生养教会的原则，一位牧师产生一位牧师，一位执事产生一位执事，一位主日学老师产生一位主日学老师，如此类推，每个侍奉岗位都能产生非常优秀的领袖。这原则的推动实施初见成效，教会至今有数位弟兄姊妹回应呼召做全职传道，还有几位正在接受神学装备。教会于2012年启动职堂计划，建立职堂小组和职堂查经班。2014年1月，在卡城北部成功拓殖新教会，卡城真光福音教会，并由此带动了整体教会侍奉的热情和宣教事工。除本地宣教，很多信徒更走出去到海外宣教。2019年，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在卡城建立分校，我被委任作为义务常务副院长，建立和拓展新的神学院。如今，学院已经初具规模，学生不仅来自加拿大本地，还有来自英国和葡萄牙等国家。看到学生成为教会的牧者和宣教机构的宣教士，我衷心感谢神的差遣和使用。如今，我做牧师20余年了，回顾往事，酸甜苦辣，但为了福音尽本分，看到福音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也有的像我一样做了牧师去影响其他的人，我由衷的喜乐，这是我持守牧人职责的基石。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从教师到牧师，生命大翻转，撰文是郑毅。我是文山，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